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第九章，今天我们读第八节到十四节。摩西在以色列会众面前吩咐亚伦以大祭司的身份开始尽职。我们来读第八节，于是亚伦就近坛前宰了为自己做赎罪祭的牛犊。亚伦听了摩西的话，就走进祭坛。祭坛是进会幕后会碰到的第一个物件。亚伦应该是在会幕的入口和祭坛中间，在那里宰杀了做赎罪祭的公牛犊。这是在以色列会众的见证之下，亚伦为自己献上的赎罪祭，一方面让他的罪性受到对付，另外一方面也让他有资格能够替百姓献祭赎罪。亚伦的儿子们就是众祭司们，与亚伦站在一起帮助亚伦献祭处理祭牲。这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已经经过了一连七天承接圣职之礼，他们也献了七天的赎罪祭，对于祭牲的处理应该是相当熟悉了。而第八天正式开始尽职侍奉，就在全会众的见证下，他们熟练地处理祭牲，收集了公牛犊的血。第九节，亚伦的儿子把血奉给他，他就把指头蘸在血中，抹在坛的四角上，又把血倒在坛角那里。亚伦的儿子们把盛好的血交给亚伦，亚伦拿着血走上了祭坛，用手指蘸在血中，把血抹在坛的四个角上，这就预表血的功效满了大能，能够到达地的四角。接着亚伦走下祭坛，把血倒在祭坛的角那里，预表救赎稳固的根基。在讲到赎罪祭，在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，那里是处理受膏的祭司犯罪而必须献上的赎罪祭。在那一段经文我们看到，公牛犊的血要带进圣所，把血弹在隔开至圣所的幔子上，并且要把血抹在金香坛的四个角上。那是在祭司侍奉体系胜利之后，当受膏的祭司犯罪了，得罪了神，没有办法与神交通了，因此需要借着血的功效再一次打开通往至圣所的路。而现在亚伦第一次以祭司的身份献祭，亚伦还没有进入过圣所，因此他不能也不需要把血带入圣所。接着第十节，唯有赎罪祭的脂油和腰子并杆上取的网子都烧在坛上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公牛犊的脂油包括杆上的网子还有两个腰子都要取下，并且烧在燔祭坛上献给神。我们以前说过，公牛犊是基督的预表，在十字架上众人的罪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以至于耶稣在十字架上以人子的身份被神审判。然而基督是道成肉身，外面看起来是百分之百的人，而他里面却又是百分之百的神。基督里面神性的荣美以及他最真挚最高深的爱，不会被外面的罪污染，就有脂油和腰子所预表的，要烧在祭坛上蒙神悦纳。接下来我们读十一节，又用火将肉和皮烧在营外，剩下来的整只公牛包括它的皮、它的肉、内脏、肺腑等等，都要搬到营外，并且烧在倒燔祭灰的地方。这预表为我们担罪的耶稣基督被钉死于耶路撒冷城外的各个塔山上，这样 为大祭司献的赎罪祭就完成了。亚伦作为大祭司，在某些方面是基督的预表，却又不如基督，因为基督不是按着亚伦的等次为大祭司，而是以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。在希伯来书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么说，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，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，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，他能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，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，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。这里我们看到亚伦作为大祭司，奉派替人献祭，他能够体谅人的软弱，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，因此他也必须为自己献上赎罪祭。耶稣基督虽然贵为神的儿子，但是他道成肉身，取了人的样式，并且在地上经历了各样的苦难。因此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这么说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在这一点，耶稣和亚伦一样，他也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，因为他自己也曾在凡事上受过试探。但是他与亚伦不一样的，亚伦会犯罪，而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犯过罪。接着在希伯来书五章八节到十节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，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称他为大祭司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，他不需要为自己献赎罪祭，因为他没有犯罪，但是他却更进一步，他心甘情愿把自己献上，为我们众人成为赎罪的祭牲。他又是大祭司，我们众人献上赎罪祭，他就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。我们只要愿意顺服基督，取用基督所成功的救赎，我们就能够蒙拯救。亚伦为自己献上赎罪祭之后，又要为自己献上燔祭。我们来读十二节，亚伦斩了燔祭牲，他儿子把血递给他，他就撒在坛的周围。亚伦又宰了公绵羊为燔祭牲，照样的，亚伦的众子也在旁边帮忙，他们盛了公绵羊的血浇在亚伦的手上，亚伦把公绵羊的血撒在祭坛的周围。这时候亚伦已经献过了赎罪祭，他的罪性已经被对付了，因此燔祭牲的血不是为了赎罪，而是站在赎罪的基础上，证实罪已经被赎了，他与神之间的隔阂已经被挪走了，人能够再来到神的面前。接着我们读十三节十四节，又把燔祭一块一块的连头递给他，他都烧在坛上，又洗了脏腑和腿，烧在坛上的燔祭上。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一同处理燔祭牲，他们要剥去公绵羊的皮，再把公绵羊切成筷子，清洗公绵羊的内脏，又清洗公绵羊的腿。这些都处理好之后，亚伦走上祭坛，亚伦的儿子们把一块一块的公绵羊递在亚伦的手上，亚伦就把这切成筷子的公绵羊摆在祭坛上。燔祭是要把整只祭牲烧在祭坛上，化成馨香之气，成为神的满足。亚伦献上了赎罪祭和燔祭之后，祭司侍奉的体系就蒙神悦纳了。而从新约的预表来说， 耶稣基督是我们共同的大祭司，耶稣基督已经把他自己身体献上，蒙神悦纳。就像希伯来书八章第一节第二节那里所说的，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，这帐幕是主所知的，不是人所知的。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把自己献上，已经蒙神悦纳，已经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。而我们这些在新约里有祭司身份的众祭司们，也必须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，也将自己完全献上。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众人也要把身体献上成为一个活祭，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一个真正的侍奉不是说在为神做很多事，而是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，成为一个燔祭，能够蒙神悦纳，能够讨神喜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盼望我们对于侍奉都会有一个正确的观念，不是我们为神做多少事，而是我们是否能够真正成为燔祭。不是我们做什么，而是神要我们做什么。不是我们为神做多少功，而是我们这个人愿意被焚烧，并且化成馨香之气，让神满足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是我们属天君尊的大祭司，你已将自己献上，成为我们的赎罪祭，又成为我们的燔祭。你已经完全让父神得着满足，帮助我们在学习侍奉的过程中，能够经常取用你作为我们的赎罪祭，让我们的过犯都能得着赦免，也帮助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在你的恩手中，让你能够自由在我们身上运行和带领，能够明白你的旨意，并且顺服你的旨意，与在我们身边的圣徒形成一个祭司侍奉的体系，一同来侍奉你，来服侍教会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